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综合香港多家的传媒报道，目前被香港悬红通缉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八名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士之一的袁公仪，他在香港的儿子阮尼昌和他的太太亲北京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以及袁公仪的女儿阮尼望，在星期一早上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早上到他哋嘅屋企寓所系搜查，并且分别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据香港明报嘅报道话，容海恩表示，国安处警员响星期一嘅早上带同搜查令到佢哋嘅寓所，当时佢同家人正在瞓觉。指警方其后响检视佢哋寓所内嘅文件，并且一度检走佢两部手提电话亦或系手提电脑，其后取回。佢指出，協助調查期間接受視像的記錄歷時大約三個小時，指警方詢問他和阮公儀所涉罪行內容以及是詳情。容海恩表示，他和警方合作並且話了給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並且說支持警方的行動。容海恩並且補充說，到目前為止這個事件並未影響他和阮尼昌的關係。他還表示，若然知道阮公儀的身行蹤，必定會向警方舉報。阮尼昌则系喺下午大约五点系离开警署，佢并冇向记者提及到太多有关被警察查问嘅细节，只系话多谢关心，拒绝回应其他提问，并且登上的士离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唔愿意公开表示是否会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部长制裁。之前，中国官员表示，在美方解除制裁之前，李尚福唔会同意同美国国防部长举行正式会晤。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期间，由于负责从俄罗斯进口导弹以及战机被美国政府制裁，目前仍然在美方的制裁名单上。布林肯星期日在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被问到美国为什么不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好让两国展开直接的军事高层对话，以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布林肯回答话，嗰啲嘅制裁实际上唔会阻碍李尚福作为中国国防部长同美国互动，或者系美国同佢接触。中国决定是否让佢同美国接触，呢个系一项政治决定。主持人再问布林肯，美国唔会撤销对李尚福嘅制裁，会唔会系咁样？布林肯回答话，我只能够话俾你知，我哋认为呢方面嘅交谈系重要，恢复会系好事情。中国要决定是否准备好咁样做。南韩军方星期一表示，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已经抵达南韩，这个是美国这个月在朝鲜半岛第二次部署主要海军资产，这个进一步增强了盟国对抗北韩核威胁的武力展示。美国安纳波里斯号核动力潜艇抵达济州岛的港口，一个星期之前肯搭基号核动力潜艇停靠釜山港口。
한미해군은안나폴리스항입항을계기로
南韩海军发言人张道英表示，南韩和美国海军计划随着安纳波里斯号潜艇的到来加强联合防御态势，并且开展纪念韩美同盟70周年的交流活动。坎达基号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艘停靠南韩的美国核潜艇，北韩对它的到来作出了反应，试射了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明显表明它可以对南韩以及部署的美国海军舰艇进行核打击。美国一艘携带核导弹的核潜艇上个星期访问南韩釜山港，据说这个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核潜艇首次公开到南韩靠港。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表示，这个不单止是对北韩不断发出的威胁的警告，亦都是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当中表示，这个是40年以来我们首次进行这样的潜艇部署。他是认为美国当下需要这样的投放军力以压阻侵略。美国不单止看到北韩向日本海发射火箭等侵略性行为，亦都看到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动作。麦考尔说，北韩需要知道 我哋喺一個當地知道核潛艇給予咗我哋嘅優勢，我哋係需要佢哋嘅腦，習主席嘅腦係好清醒。如果佢哋採取任何軍事侵略行動，這個將會帶嚟後果。台灣軍方從星期一7月24日至到28日一連舉行5日嘅年度漢江軍事演習，而另外為期4日以平民為對象嘅萬安防空演習亦都同時展開。漢江軍事演習是台灣以全國性防衛作戰的軍事演習，旨在是檢測部隊應對北京軍事威脅以及是入侵的戰備狀況。萬安防空演習除了提升在自然災害襲擊的時候援助以及轉移平民的能力，亦都訓練在遭遇空襲的時候如何將平民撤離至安全地帶，着重軍民的配合。这项年度军演从1984年开始至到今年是第39年，因此今年的军演声称为是汉江39号。台湾这个星期进行年度汉江演习，针对解放军犯台的各种情景演练的应对之道。不过没多久之前，台湾先至是经历过中国操演的一场混合网络信息战，以及是传统的物理战的无烟消的战争。台媒联合报7月9号报道说，美国要求台湾兴建新型 P4 实验室以开发生物战剂。中国中宣部、统战部、战略支援部队对台系统旗下的媒体接连几日是大肆渲染，甚至是衍生出因为台湾人跟中国人血脉基因一样，因此生物战剂显然就是要使用在解放军身上。解放军官员据此而暗示必须要尽快采取行动。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国安所所长沈明失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7月6号到了主责对台作战的东部战区观察，要求深化战争和作战的筹划，而在3日之后就出现了台湾要建 P4 实验室开发生物战剂的一系列报道。澳大利亚在星期一表示将会以98亿澳元大约折合66亿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20架新型 C-130 大力神，这个将会使到澳大利亚空军第二大重型运输机的机队的规模增加2/3。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7月21日星期五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似乎认为美中两国关系不绑安全带不设护栏才会更加安全。在首早时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同一个论坛上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最近的接触进行辩护。他说接触是为了他们建立一个底线，以确保竞争不会陷入冲突。沙利文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被问到他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今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对话，以及中国是不是也好像美国一样认为美中关系是设护栏非常必要。沙利文回答说，相对于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对话，这样的交流可以更加坦诚更加直接。他说两人的会晤亦都为后来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是耶伦以及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最近对中国的访问铺路。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和护栏是布林肯访华的主要目的。受到时候，布林肯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亦都再次强调他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设立底线和护栏。
From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simple. It was important to us.To put some stability back into this relationship.
布林肯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非常简单，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让这个关系恢复一些稳定，为之是建立一个底线，以确保我们现在的竞争不会陷入冲突。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也希望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的时候，沙利文说他印象当中是中国似乎并不希望为两国关系绑上安全带。他说这个只是他的印象，中国的整体态度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车上是系上安全带之后，你就会被激励开得更快更疯狂，然后就会发生车祸，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最好就不要绑安全带。沙利文说，实际上安全带是一个很好的类比，因为绑上安全带大大降低了车祸成本和后果。他说美国随时准备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以避免错误、误判和升级。 坦率咁讲，中国冇咁样做。中国方面多次表示，除非美国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嘅制裁，否则中国唔会与美国恢复军事交流。李尚福喺2018年因为购买俄罗斯武器而受到美国制裁。沙利文对此亦都作出回应，佢认为制裁唔应该系中国拒绝交流嘅原因。首先，中国军方有好多人并冇被制裁。第二，他自己和拜登內閣的很多人亦都被俄羅斯制裁，但這個並不妨礙他們在必要時與俄羅斯方面進行交流。他說幾十年來，美國和俄羅斯就減少核風險、戰略軍控等進行對話，但是美中之間還未有進行過類似的對話，這個是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他希望將來是有一天是與中國就他們的核能力進行對話，因為這個是核大國的責任。沙利文今年四月曾经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美国正在用小院高墙来都是保护我们的基础的技术。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沙利文亦都被要求再次解释小院高墙的意义。
From our perspective, continuing to focus on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pplications inside a small yard, that will be our focu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e out, I believe, over time.
沙利文說，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繼續關注小院內應用於國家安全的基礎技術，美國將會繼續證明這一點。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絕大多數貿易和交流將不會受到這些國家安全應用的影響，但我們都不會迴避基本的東西，即是美國和盟國的技術不應該被用來破壞美國和他的盟國的安全，因此他們將會繼續對涉及國家安全和軍事應用的技術進行非常有針對性、非常具體的限制，並且作出嚴謹、仔細、有條不紊的判斷。他強調說，美國企業仍然從中國市場獲利，以及美中之間的貿易並沒有因為對中國的出口禁令而減少，足以證明拜登政府執行的確是小院，即是小範圍。中國駐美國大使謝峰兩日前在同一個論壇上指責美國芯片的禁令不公平，他說禁止向中國出口14納米以下的芯片就好像在游泳比賽裡面自己穿上最先進的泳衣，其他人只是准是穿過時的泳衣，那是有起碼的公平嗎？針對謝峰的說法，沙利文回應說，中國大使在這裡叫不公平是很有意思，中國有一系列的不公平的政策，就是限制對外投資、限制出口、進行網絡經濟間諜以及強制技術轉讓等等。沙利文在論壇上還被問到美中競爭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對此沙利文回答說，美國並不尋求結束中國，美國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與中國共存。他說他們將不得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存，中國將永遠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為大國他們將是必須學會共存，這個是對華策略的基本戰略前提。他們尋求的不是結束一個國家，而是建立一個穩定的國家，一個從根本上有利於美國以及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的穩定國家，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世界會更加穩定、繁榮和安全。他說美國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中國共存的目標，無論是應對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軍事建設，以及在關鍵供應鏈方面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以及與盟友聯手共同對抗來自中國的侵略、脅迫和恐嚇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針對美國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芯片出口禁令，中國在星期三發出到現在為止最為明確和強硬的警告，說中國將我必犯人，中國人民不會是無動於衷，中國政府更加不會坐視不管。中國駐美大使謝峰在一次的公開活動當中是這樣說，他說中國肯定是會作出回應。美國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幅收緊了對中國的芯片的出口，嚴格限制中國生產甚至購買高端芯片的能力。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沒多久之前的一篇報告當中說，2022年有兩個日子將在地緣政治歷史當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一個是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那一日，第 第二个是10月7号美国政府在那日针对中国半导体的产业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法规。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对10月7号的政策和它的意义是知得很少，但这个日期是标志着美中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新时代的开始。该中心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郭里艾伦在报告当中是讲了上述的说话。纽约时报最近提为这个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的报道当中说，虽然10月7号的管制措施是以更新出口规则的低调形式实施，但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是中国整个先进的技术生态系统。而最近的一系列的报道显示，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禁令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除了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云计算服务出租等的管制之外，拜登政府正在最终确定一项行政命令，限制某些行业的投资。中国驻美大使馆在星期四在美国可能是进一步加强管制之际发布的一则消息说，中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不希望世界拉下规模。但是谢峰亦都参加亚斯彭安全论坛的时候就指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2020年初，一家瑞典电池生产商忽然发现他们的中国的供应商不再向他们出售石墨。石墨是锂电池制造不可或缺的矿物质。中国在相关产业链当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占有率甚至是 100%。德国智库新责任基金会科技与地缘战略项目主任杨彼得克莱恩汉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停止向瑞典出口石墨，因为瑞典是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电池初创企业诺斯沃特的所在地。中国最近高调宣布对半导体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加和者相关的物项是实施出口管制，但对石墨出口到现在未有正式的宣布。克莱恩汉斯说，这种正正进行的强迫手段与对加和者出口许可证的官方公告是形成鲜明的对比。跨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战是当中是其中有几个选项，首先是原材料。中国最近宣布即将从下个月开始对加和者的管制被普遍认为影响有限。美国关键矿产研究所专家将这个措施形容是纸老虎。一个研究所的共同主席杰克利夫顿说，各国都知道应该怎样提炼加工加和者。美国没有这个工业是因为从中国购买更加便宜，而如果中国一旦切断出口，它完全有能力在六个月之内就建起者的生产线。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是，虽然目前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中国还主导着包括稀土在内的其他大量的关键矿产产业链，而中国一旦切断更多的供应，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利夫顿说，这个是向船头先开一枪，两国都是这样，这个是两艘巨型的战舰虎视眈眈相互对射，但是并不击中对方，而是向对方发出警告，说我们已经严阵以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在2021年除了稀土之外，还有12种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国是中国，另外有10种的矿产或者被中国垄断，或者中国是这些矿产的最大生产国。曾任美国一家矿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利夫顿说，中国几十年来储心积累在关键的矿产方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买断原材料，然后在中国进行加工精炼。如果你认为在六个月或者一年之内就会能够复制，这个是疯狂的。虽然美国地质学家首先发现了近乎神奇的稀土的元素，并且开创了稀有金属加工精炼产业链，但同时担任行业媒体的首席编辑的利夫顿说，美国现在已经基本失去了整个行业链的专业人才基础。美国几千间大学当中，目前只有3所是提供矿物经济学的课程。利夫顿说，去年美国只有200名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的人数至少是4到5000人，所以你怎样期望与之竞争呢？中国官方的对外宣称媒体《中国日报》说，中国出口是管制加和者只是开始，中国的反制的工具还有很多。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日报》独家专访当中说， 如果对华高科技的限制是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亦都会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说，中国的矿产出口管制意在警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公司完全可以轻松地涉足家和者的采矿和冶炼的业务，他相信中国亦都明白这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行动目的在于更加广泛的稀土金属和关键矿物供应链控制方面是发出警告信号。艾伦说，如果中国决定单方面限制对稀土金属的所有供应，这个将会导致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痛苦的时期，但中国本身来说也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并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一位高科技的问题专家说，中国曾经对日本施加出口限制，但引发了全球对于中国作为供应商可靠性的担忧，并且最终使到日本找到另外的稀土的元素来到替代。中国确实是有伤害美国的办法，但是艾伦并不认为他们有伤害美国的好办法。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开发出是从深海泥浆当中是提取稀土元素的技术，并且计划是明年开始是从蓝鸟岛是太平洋上一个的珊瑚环礁海域是开始启动这个工程。德国新责任基金会的克莱恩汉斯说，对家和者出口许可证管制在理论上可能是一把利剑，但是在现实当中要在不搬起石头是砸自己一脚的情况下实施这个手段是并不容易。中国十几亿人口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所形成的庞大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在美中博弈当中最重要的筹码。每逢关键时刻，美国大公司经常出面游走于白宫和国会，强调绝对不能够放弃中国市场。在最近，英特尔、英伟达、高通等多名的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与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敦促美国政府谨慎对中国实施更多芯片出口管制的措施。此外，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协会亦都发表声明说，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将会有损美国竞争力。中国市场的收入经常占到这些公司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高通高达六成左右的营收来自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固然可以以巨大的市场作为潜在的武器来到反制美国，吸引美国大公司留在中国市场，并且保持对华芯片销售，但中国市场也同时是为美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使到这些公司可以将利润用于研发以保持自己领先。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避免大国战争项目的技术研究员海文克莱曼说，在目前芯片业是正处于衰退之际，中国市场的收入就越加重要。此外，这些公司的规划往往跨度长达很多年，甚至是2026年、2027年是为之是设定技术的目标。只有拥有足够的销售和投资的资源，他们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克莱曼说，这些公司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增长的市场，因此即使现在中国市场只占他们总体营收的 20%， 在未来一年可能会增加到 40%。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说，美国芯片公司的论点是，向中国市场销售芯片实际上有助于美国保持竞争力，因为这些中国公司就不会生产这些产品并且进行研发活动，而这个将由美国公司来到完成。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基辛格本星期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占了 25% 到 30% 的半导体出口份额，英特尔少了 25% 到 30% 的市场，感意味着他们是要少建工厂。他说，他们在中国是授人以鱼，他们要最大限度地在世界各地推销鱼而不是鱼干，这个也是包括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由于各自国内政治的原因，中美两国都有人才外流的忧虑，虽然程度或者性质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根据媒体报道，民意调查和研究报告都说这种状况只有成为趋势的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根据联合国人口机构的数据，中国向外移民的数量正回升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亦就是每年大约30万，其中包括国家保持现代化和投资所需的大量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其他几个重要经济趋势的 出現同時發生的，包括青年失業率上升、國家重新控制金融業，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明顯的結構性下降趨勢，以及北京民粹主義傾向加劇。聯合國的數據顯示，2000年代初的大部分時間裏面，每年中國大約有50萬名居民離開，但2008年之後，這個數字急劇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國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強勁復甦，而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卻陷入困境。2012年中國的淨移民人數降到去125,000人，但到了2010年代的尾，這種趨勢開始逆轉了。2018年向外移民已經反彈到近300,000人，疫情期間人數再次回落，但聯合國最新的估計顯示，2022年淨移民人數將會再次超過300,000人，這個數字比2021年的200,000人增加了一半。這些數字不單止符合中國社會普遍流行的潤、走線等見聞，而且同一些國際私人機構的數據亦都十分之吻合的。《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總部位於南非的新世界財富公司和總部位於倫敦的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整理的數據顯示，2010年代初大部分時間裏面，中國高淨值人士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淨流出每年穩定在9000人左右，但在2010年代的末，這個數字開始飆升了。2017年富有人士淨移民超過11,000人，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5,000人。這兩間機構未有疫情期間的數據，但他們估計2022年中國的淨流失人數為10,800人，今年將有13,500名富有人士離開中國。這個是幾個因素疊加創造的結果，一種令人離開這個國家或者試圖離開這個國家的完美風暴。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資深政策分析師巴塔洛娃對美國之音說，當他們有機會離開的時候，他們就會把握這些機會了。巴塔洛娃表示，從數量的角度去看，美國仍然是最多中國移民目的地國家，但從移民增長速度去看，美國已經輸了給其他國家。如果我們看一下聯合國關於其他國家移民增長速度的數據，歐洲、南韓、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都是中國移民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加快的主要目的地。巴塔洛娃說，美國仍然將是最大目的地，但其他目的地的中國移民人口正在迅速增長。美國外交政策網站7月13日的報導說，中國科學家正在離開美國，對華盛頓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幾十年來居住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為了推動先進技術和科學發展的研究工作做出貢獻，但隨著地緣政治關係惡化，加劇了針對中國研究人員的額外審查，以及北京加大力度招募和留住人才，越來越多的人現在可能會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了。這篇報導的依據是6月份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研究報告《陷入交火：華裔美國科學家的恐懼》。該調查報告顯示，從2010年到2021年離開美國前往其他國家的華裔科學家人數從900人激增到去2621個人，其中由以2018年到2021年期間離開的速度最快。而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美國司法部發起的中國倡議調查行動則起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美國司法部因為擔憂中國經濟間諜活動而啟動了中國倡議的。事實上，該倡議主要針對美國華裔學術科學家的研究誠信問題，最突出的是未能夠在聯邦撥款申請中披露與中國機構的關係。該調查報告說，2022年初拜登政府正式放棄了中國倡議，該報告質疑政府的做法是否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呢？報告說，中國倡議公開調查了約150名學術科學家，並對其中的20名科學家提出了刑事指控，同時還有更多的秘密調查，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前系主任、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陳剛的案件。陳剛在2021年1月14日被捕之後，他的實驗室被關閉，研究小組被解散，但一年之後所有指控均被撤銷。 一份對1304位美國嘅華裔研究人員進行嘅調查發現，絕大多數有89%嘅受訪者都表示希望為美國喺科技領域嘅領導地位做出貢獻，但總體上佢哋存在住恐懼嘅情緒。35%嘅受訪者感覺喺美國唔受到歡迎，72%嘅人覺得作為學術研究者唔安全，42%嘅人害怕進行研究，65%嘅擔心與中國嘅合作。高達86%嘅受訪者認為，同五年前嘅相比，而家招收頂尖國際學生更加困難。有45%獲得聯邦撥款嘅受訪者表示，佢哋而家希望避免申請聯邦撥款。61%嘅人考慮過離開美國，前往亞洲或者非亞洲國家。講真話，美國不得不擔心人才移民嘅整體流失。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資深政策分析師巴塔洛娃說，不單是中國移民，因為你會發現高技術人才的移民與美國有關移民的更加廣泛而且極具爭議性的辯論密切相關。他說，中國高技能移民科學家、工程師和學生的感受，這個實際上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部分。巴塔洛娃還補充說，我們不要忘記，特別對於中國和亞洲移民來說，美國一直都在度經歷仇外的心理期，大眾感到不受到歡迎、受到威脅，或者他們的權利受到嚴重的限制。在反移民、反亞裔的浪潮中，華裔總是首當其衝。曾任美國律師協會中國項目主任的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說，尤其在美中關係繼續惡化的情況之下，這亦是一個非常大的明顯趨勢。雖然目前中國人才回流中國還未有形成一個規模。星期三7月19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華人對自己母國、種國的看法負面，這個同亞裔美國人整體上對他們的祖國看法正面的結果完全不同，但卻同多數亞裔美國人對中國看法負面的結果一致。華裔在美國對自己的祖國的這個惡劣的印象遠遠超過其他少數族裔對他們自己祖國的負面印象，所以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要考慮到這些華裔，特別是高端人才。余平說，那就說明其實在美國的華人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的支持度相當高的，這個皮尤調查其實是超出很多人意料的。余平表示，他並不是特別擔憂目前美國的反移民、反亞裔浪潮，但是我需要提醒美國在政策制定方面一定要不能夠誤傷到華人，這些其實你的財富不是你的負債。余平認為，中國的人才外流和美國的不同是一個制度性、根本性問題。余平說，習近平如果不改原意，不將他的政策改回來，或者冇人起來取代佢，恐怕短期內呢個趨勢係唔能夠改變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嘅報導。
隨住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嘅軍事、外交同埋經濟脅迫，主管亞太事務嘅美國國務院官員喺7月21日星期五話，台海和平穩定應該係一個國際關注嘅議題，已經有越嚟越多夥伴意識到呢個議題嘅重要性。因此，美國要對中國發出嘅訊息係唔好挑戰現狀，停止針對台灣嘅脅迫行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自去年8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以嚟，中國解放軍幾乎每日對台灣進行軍事侵擾行動，他的軍機、軍艦不斷在台灣附近海域、空域活動，這種縱算不想是軍事攻擊的灰色地帶行動已經被華盛頓視為是在破壞台海的現狀。在星期五，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場關於美國的印太同盟與夥伴關係的座談會上，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對中國發出警告，要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脅迫行動。我們試圖要強調的是維持跨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必須是一件國際關注的事，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是全球安全繁榮的核心。康達說，全世界有一半的貨櫃箱運輸要通過台灣海峽，90%的高端芯片是在台灣製造，台灣在全球經濟、 居中心的地位，因此维系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避免危机或冲突，应该是所有地区伙伴及全世界应该关心的事情。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已经有很多伙伴体认到台海议题的重要性，对此亦都有更多的理解。他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携手致力于台海和平稳定。我要公开强调，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绝对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可以向你们讲明它的章节和段落，不过再次要讲，我们致力于维持现状与和平稳定，我们要对我们在北京的同行发出的讯息是不要挑战这个现状，并停止我们认为那些在台湾海峡针对台湾的挑衅和胁迫行动，如此我们大家才能够继续专注於台海的和平穩定。同場出席座談會的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亦都在答覆如何評價台灣人民是否有跟烏克蘭人民一樣的自衛決心的問題時說，他已經看到台灣人民正在為自己的防衛和韌性做出重要的承諾，他們已經透過某些改革做出政治承諾，好像是他们已经在实施的军事改革和后备部队改革等，他们亦都在主要防卫开支的增加做出重大财政承诺，所以我见到他们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回应那种他们正在遭受的胁迫，这个是一个重要和令人放心的信号，显示他们正在致力于加强自己的韧性和防卫。中国宣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要時將會以武力去實現國家統一。台灣國防部星期五說，他徵獲中國解放軍25架次國機型軍機出海活動，其中有19架次越過台灣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台灣西南和東南空域，配合四艘解放軍軍艦執行聯合戰備警巡及遠海巡航。台灣軍方採取嚴密監控，並強調任何不負責任的挑釁行動都無助區域安全，台灣及國際社會都不會接受。之前台灣上個禮拜亦都在7月14日到15日的24個鐘頭之內偵察到解放軍出動16次軍艦在台灣附近海域活動，創下了比平常大多數是4艘次軍艦多出4倍的紀錄。美國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克雷格辛格爾頓說，解放軍這個月破紀錄在台灣附近部署戰艦的做法，顯示了北京計劃在明年1月台灣選舉前這段期間維持高頻率軍事行動的節奏，亦都增加了美中兩國近中期誤判的可能性。辛格爾頓在該智庫發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說，中國對台灣發動大量軍機軍艦侵擾之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剛剛首次巡視過負責對台軍事行動的東部戰區。這些行動發生的同時，台灣亦都宣布副總統賴清德將會在出訪中美洲參加友邦巴拉圭新任總統就職時過境美國。儘管這種過境是例行性質，而且賴清德不會到華盛頓同美國官員會面，但北京對賴清德的出訪反應強烈，並表明他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分子鼠訪美國。他說，同時辛格爾頓指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領導人亦都宣布將會加強與日本和南韓的夥伴關係，擴大兩國在網絡安全、軍控、技術及反恐等領域與北約現有合作領域的範圍。對此合作計劃預定年底之前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分別簽訂，因此中國對台灣突然加大的軍事反應強度亦都意在表達他對北約逐漸增加對印太地區興趣的反對。辛格爾頓認為，在台灣總統選舉前，美國軍事及情報界應該加強警戒，而美國國會議員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2024年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中推進了幾個與台灣有關的立法，包括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提出的旨在阻壓中國對台灣咄咄逼人行動的台灣十個政策建議報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上個星期，美國國會議員採取新的重要措施，涉及新法案和調查，目的在於對涉及新疆維吾爾族強制勞動的公司和個人進行制裁。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在华盛顿报道。
在持续应对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权问题的努力中，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众议员吉姆班克斯重新提出制裁支持奴隶劳工行为法案，简称 SSSLA。在星期二重新提出的这项法案是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的延续，它的目标是要扩大制裁范围，针对涉嫌侵犯维吾尔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并对与之前被制裁实体有商业往来的公司和个人进行追究。该法案旨在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与涉及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权侵犯的实体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目前现有的美国法律授权对涉嫌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强制性制裁，然而这些制裁并不会阻止继续与受制裁实体进行业务往来的公司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参议员卢比奥强调了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维吾尔强迫劳工问题的必要性。他表示，不单止中国的灭绝性政权应该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要负责，还有从这些暴行中获利的公司。众议员班克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批评拜登政府未有在2020年5月份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下指定任何公司。他认为政府迟缓的处理方式妨碍了两党共同努力来追究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劳役劳工中的责任。众议员班克斯表示，拜登政府在维吾尔劳役劳工问题上拖延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努力，追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维吾尔劳役劳工问题中的责任。这个正是卢比奥参议员和我引入更严厉法案的原因。该法案迫使政府对从中国共产党的种族灭绝行为中获利并支持他的行为的公司予以惩罚。同时，美国议员对福特汽车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表达担忧，担心这个可能会导致美国公司依赖涉嫌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公司。宁德时代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池制造商，仍然在中国的新疆地区拥有一间公司。联合国亦都已经记录了该地区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侵犯。福特辩护称，该合作将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在美国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生产成本低廉、耐用的电池。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财政委员会要求福特提供更多关于合作的详细信息，包括在密歇根州电池工厂聘请中国工人的计划。中国一直坚称在维吾尔人权问题上并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包括强迫劳工。对于这项提议的立法，美国只因向中国大使馆寻求评论，但是中国大使馆并未作出任何的回应。维吾尔活动人士对新的制裁支持奴隶劳工法案表达欢迎，认为这个是追究涉及强迫维吾尔劳工问题的实体责任的重要一步。总部位于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申艾沙对该法案表示赞赏，他认为该法案向从维吾尔人的剥削中获利的实体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强调好似种族灭绝咁样嘅暴行必须促使到各国政府采取切实行动。多力坤艾沙对美国之音话，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谴责维吾尔种族灭绝，但呢个需要具体行动同埋后续跟进㗎，空洞嘅声明无助于改变实际情况，因此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必须尽一切嘅可能去实施具体措施同埋立法，解决维吾尔强迫劳工同埋跨国镇压等问题。在华盛顿的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胡达阿尔认为，制裁支持奴隶劳工行为法案对于在美国公司之外的其他国家中劳役劳工获利者实施二次制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 胡达亚尔表示，如果制裁支持奴隶劳工行为法案通过，将会扩大责任范围，允许美国对涉嫌参与维吾尔强迫劳工的外国公司实施第二次制裁，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实体展开业务的主要国际品牌。胡达亚尔对美国之音说，制裁支持奴隶劳工行为法案将会为美国提供强而有力的工具，通过实施第二次制裁来到追究其他国家的劳役劳工获利者的责任，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措施。多间公司譬如是 Shein、 希音和 Nike、 耐克等，因为涉嫌与维吾尔强迫劳工有关，已经受到美国和加拿大当局的审查。在美国之音对该法案的询问中，快时尚零售商希音回应表示，他们坚决致力于打击强迫劳工问题，并通过采取严格的合规措施来到履行这个承诺。希音在新疆地区并没有合同制造商，我们对强迫劳工是持零容忍态度，并已经实施一套严格的合规格的系统，其中包括行为准则、独立审计、强大的追溯技术和第三方的检测。如果发现来自未经批准地区的棉花，我们会立即采取行动，例如暂停生产、停止向美国运输和落架产品。希音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不过截至到截稿时间为止，耐克公司并未对美国之音的询问作出回应。虽然希音坚称他在新疆地区未有供应商，并声称对强迫劳工持零容忍的态度，但美国议员表示数据不符的，因为九成的中国棉花都来自新疆，而中国纺织制造商使用的棉花只有两成是从其他国家入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骚扰海外意见人士的案例比比皆是，中感化的遭遇绝非个别的案件。北京这种的跨国镇压的行径引发了美国立法者的警觉，并且声言是作出回应的。中感化他回忆到起初是到纽约的一幕，他说那天他们举办活动的时候，他们纽约中美商会当时的会长去中国出差，一些会员的时候打算推选他做常务副会长，所以当时就由他代表整个商会去参加这个活动。当时他说参加这个活动亦都是都是现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亲共的一些社团，大约是有十几个社团，有同乡会、企业协会、商会。在他入去坐低之后，突然有对他比较了解的同乡会的会长觉得很惊讶，说为什么这个中感化律师今天亦都在这里呢？他还看到他们马上跑过去是跟当时在纽约的几个领事官员是讲说话，而且专门拉到他们聚餐的大厅外面去。他在想他们肯定在讲他，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肯定是讲这个中感化律师在纽约，包括在中国的时候一直是反党反政府的，今天这样一个晚餐会为什么会叫他过来呢？中感化的出现为什么会令到纽约一些侨界是如临大敌呢？中感化他是浙江温州人，在中国的时候做过法官、律师，2017年逃离中国。中感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本身是一个从农家子弟，是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最后是到了法院系统做法官。在温州市中级法院成立以来，他是第一个亦都是唯一一个主动辞职的一个人。他原来他觉得是法院肯定是很公正的，受人很信任的这样一个单位，但其实他在这个法院是留了十几年里面，他所在的这个刑事审判第一庭居然是有三批的法官在不同的时间被拘捕，是被判刑。这个亦都对他来讲是一个触动，他在想在这个法院系统里面，你本身是法官，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贪腐呢？2008年5月8号他直接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报告给他们的院长，说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他要去找另外的工作。离开法院后，钟锦化去到上海转行做律师，因为在微博上发表敏感言论，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钟锦化说2011年的年底到2012年年初，这个是他第一次在国内的逃亡，因为发表了要求开放报禁、实行直选的微博，后来他们就要求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给他年检，要将他赶出这个律师的事务所，甚至要叫他不要在上海留下，是去其他的地方。 无论到了哪一个律师事务所，当地的公安局、司法局都会跟他们再三地打招呼，这个中感化律师你们应该是要管他管得紧一点。那几年里面他就是不得安宁，无论是办案件定是日常生活，反正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私隐，都是被监控当中。2015年7月，中国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拘捕，在20多个省份大规模是逮捕、传唤、刑拘了上百人，人称709大拘捕。中感化回忆说，当时整个中国维权律师界或者是维权公民界真的就好像笼罩在这种的白色恐怖当中，现在应该说是红色恐怖的下面一样，每个人几乎都是心惊胆跳，所有那种有办理过维权案件的律师包括那些公民，不知道哪一晚警察是冲入你屋企是将你拘捕。他就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的贴文，他说这几日整个中国的法治受到了严重破坏，到处拘留逮捕。他说这几日他住在上海的屋企，如果半夜三更有任何人不打招呼闯入他的家门，他都会格杀勿论。7月13号下午他发表了这个的言论，到了13号的半夜三更、14号的凌晨，真是有一大批当地的警察、国保甚至可能都有特警出来。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在凌晨1点45分左右将他上海浦东的屋企整个都包围。当时他就在这里想，他不能够再留在中国，如果留得下来那他可能就会被拘捕的了，所以当时他就准备出去避一避风头。当年8月，钟锦化带着家人逃离中国，在海关的严厉盘查和他的据理力争下，终于在起飞前最后一刻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初到纽约，钟锦化加入了当地多个的侨团、既有民运组织，亦都有同乡会等外界普遍认为的亲共的社团。他说自己百无禁忌，只是为了解美国华人的生活。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和几任的温州同乡会会长起初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前会长、美国纽约中美商会顾问王根帝。王根帝2015年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海外代表，2019年受邀回到中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招待会。美国纽约中美商会的官方网站显示，这个组织是2002年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工商的团体，在信息交流、商业机会研讨的同时，积极联络同胞，弘扬爱国精神，促进美中友谊。钟锦化说，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没有对他是特别的抵制，他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华人，或者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共的，他们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些印象，但慢慢可能有些人就会是反跪给那些的外交官员，是给那些是大一些社团的领导之，那他们会上网去查钟锦化律师，是查一下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一看就不得了了，这个人原来是反党反政府的，经常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仲公开批评政府、批评党，他们看得多了就会互相就会讲了，甚至可能会向中国驻纽约这些领事官员反映，哦，这个人是反党反政府的，为什么是总是跟他们在一起呢？还一起是喝酒，还一起玩，可能慢慢地他们就对他是产生抵制。在那次晚宴之后没多久，钟锦化收到商会会长的一通电话，他说有人反映说你经常在网上讲我们这个政府是怎样是怎样坏，说我们这个共产党怎样坏，甚至还说这个习近平怎样不得，讲蔡英文好，他说很多人都看到，他说他们要开一个会大家表决一下，说要不要是让钟锦化是退出去或者是怎样，他就说这个有什么好表决的呢，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别是为这个事情表决呢，他说他们这个是独立的社团，为什么是能够搞成一个中共在美国的党支部一样呢，他说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个人观点，他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批评跟他这个商会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们就是听不入去，最后将他踢出来。美国新闻周刊2020年的一篇的调查报道发现，在美国有600多个团体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且接受他们的指令，推进北京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野心。 钟锦放话，佢呢七八年喺纽约亦都睇到咗，喺美国嘅好多呢啲同乡会亦好、商会亦好、呢啲企业协会亦都好，佢哋如果唔同呢个国内呢啲嘅官员，唔同喺美国呢啲嘅总领事、总领事馆搞好关系，想到国内做生意或者话想得到一啲好处，佢哋可能就系唔能够得到，甚至话你唔系表现得好亲共、好爱国。每次咩官员嚟就去举旗去欢迎，如果话你甚至仲敢批评政府、敢批评呢个党噶，咁佢哋可能就系让你出去嘅机会都冇啦。佢哋系为咗得到呢啲所谓嘅一啲啲嘅好处，领事馆甚至领事官员甚至国内统战部之类嘅一啲机构要求佢哋做乜嘢，佢当然就去做。批评政府嘅不好嘅言论，佢哋仲会系将佢揾出嚟向佢哋报告。咁你话佢哋系党支部又好，系一般嘅呢一种嘅亲共人员、亲共嘅团体都好，佢实际上就系咁样嘅一种嘅状态。
我在中国的时候本身就是喜欢这个批评喜欢这个批判。在中国的时候我都那么做了，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当然我该批评还是继续批评该讲的话我还是会继续讲。
钟锦放话，佢喺中国嘅时候本身就喜欢批评、喜欢批判。嚟到美国之后，当然佢应该系批评，仲系继续批评。应该讲嘅说话，佢仲系会继续讲。司法局、国保嘅，佢哋通过各种各样嘅方式会联系佢，警告佢：你仲有好多嘅家人喺国内，你喺外面最好唔好讲太多。反正各种各样嘅威胁嘅方式，对佢威胁，佢本身亦都冇咩特别在意噶，因为喺国内就系咁样。嚟到美国，佢哋对佢系威胁，佢亦都系觉得冇所谓。你至少唔能够马上跑到嚟美国将佢系捉翻去，但系最可恶嘅就系佢对佢嘅家人进行各种各样嘅骚扰同埋威胁。佢话上海嘅呢啲国保、司法局呢啲人员系跑到温州，系跑到去佢嘅父母屋企里边话佢嘅事情，系话佢喺外面点样反党、反政府，话佢喺外面点样做坏事。佢父母亲亦都系七八十岁嘅人，当然佢哋系好害怕。突然一个陌生人，你话是代表政府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一见到是警察，见到国保公安的就特别是害怕，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中国是一个警察的国家。当然还有对他的一个兄弟姊妹的骚扰，通过单位的领导施加压力，说你一个弟弟在海外，现在怎样还是继续是反党反政府呢？最可恶的就是仲是跑到佢原来在国内仲有一个女儿，在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读大学的。咁当时佢就跑到佢嘅女儿嘅学校里面去骚扰、去威胁佢，话佢呢个爸爸喺美国系点样点样。佢呢个女儿当时就被佢系吓坏咗，每日咩事都唔能够安心咁做。好好地咁样喺度读大学嘅一个女孩子，就因为被骚扰、因为被威胁恐吓，最后系被休学。在中国，他们就是这样搞牵连、搞株连，他们通过绑架你的家人、绑架你们的兄弟姊妹，来到威胁你、来到控制你。
他们呢跟我说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你现在在美国你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来香港一趟来澳门一趟。他是想把我骗过去，把我抓起来。我觉得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钟锦放话，他们就跟他讲话，他们是不是可以是谈一谈呢？你而家喺美国系咪可以谂个办法嚟香港一趟、嚟澳门一趟啦？佢哋系想将佢呃过去，然后拘捕佢。佢觉得呢个就系佢哋主要嘅目的，而唔系比如话系话系咪可以将你一个人系利用呢、发展呢？好似喺美国嘅其他嘅一啲人一样，做特务、做卧底。佢估计佢哋对佢可能系冇呢个信心。钟锦化就同佢哋讲：，咁你哋嚟美国都可以噶。佢话。美国我哋唔能够去，佢话你要嚟香港、澳门，咁香港、澳门，当然佢哋任何时候佢哋都可以将佢捉住。钟锦化嘅遭遇绝非个案，中国当局骚扰海外异见人士嘅案例系比比皆是。中国当局嘅有关行为都引发咗美国立法者嘅警觉。6月15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嚟自中国嘅跨国镇压威胁同埋美国嘅应对听证会。来自俄勒冈州的美国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说，即使中国当局无法亲自接触到他们的目标对象，他们会以其他方式监控威胁他们，比如部署间谍软件，通过视频电话威胁他们，骚扰他们仍然在中国的亲属。为了应对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拜登政府寻求在美国国内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当中提升跨国镇压的问题。 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月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方恶意炮制所谓跨国镇压渲染中国威胁，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钟锦华说，他是真心没想到的，他在中国受到这么多的这种威胁迫害打压，他没想到他真的来到美国，大家是公认的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这种所讲的跨国镇压，直接对你进行威胁，直接对你怎样做什么事。不了解的人，他的是根本想不到你们这些人都已经是跑到来美国，为什么共产党在海外就是如影随形这样对你们是进行监控进行打压的呢？所以现在在一些公开场合他都直接讲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他已经是成为不单止在中国国内，已经在整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最大最邪恶最恐怖亦都是最自私的一个的极端的恐怖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淑芳和张真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